知道，姊妹们，我们那边有些女强人啊，你知道漂洋过海能到美国立足之下的女人，个个不是女强人，她根本混不下去啊。我们那边都是女强人啊，那个时候啊多威风啊，多少人羡慕说，哎呀你真能啊，你说什么你先生就听啊。她在厂的时候没有她先生讲话的份儿，都是她讲话，她叫她先生干嘛，一个眼神可听话着，可顺服着呢，她可得意着呢。可是20年下来，我活得够老的，我看得够清楚了。女人被造是要靠在男人的肩膀上，有个依靠的。再强的女强人，她都需要一个肩膀。有一次，那个姊妹眼泪汪汪的来找我，我说怎么了？怎么这么伤心啊？她说，有一个弟兄去问我的弟兄说，可不可以做这个服事？我弟兄说，你去问问我太太，我太太说了才算。他说，我好难过，我是基督徒哎，应该是我顺服哎，他怎么连这个小事都说要来问问我？那个弟兄怎么看他呀？20年之后啊，你绝对不愿意你老公成为小李子，你做慈禧太后的那个寂寞、那个孤单、那个空虚，你根本就是等着流眼泪吧。这是我们要学的。所以呢，不要常有那个命令，转个弯儿，同样一件事就可以有不同的结果。少说批评的话，批评产生阻力。所以你会发觉我们那边的青少年啊，常常父母跟他讲说，你过来，我要跟你说什么话，他就知道你要批评了，他就自动把耳朵关了，他什么都不要听。批评的话绝对产生许多的阻力，在人跟人之间的沟通上绝对形成一个很大的阻力。我们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得快一点。好，前面五个是说少说抱怨的话，抱怨带来记恨；少说讽刺的话，讽刺显得轻视；少说拒绝的话，拒绝形成对立；少说命令的话，命令只是接受；少说批评的话，批评产生阻力。下面有五个多说的话，多说宽容的话，宽容乃是智者。你知道，当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做错事了，我们说，老公啊，我今天开车不小心呢，开了一张罚单呢。老公说，没关系，车没坏，你没出车祸，只是开个罚单，下次小心点，没关系。这个宽容，这个谅解，给你带来多大的安慰，而且就显示他的大量。宽容，多说宽容的话，宽容乃是智者；多说尊重的话，尊重增加了解；多说尊重的话，尊重增加了解；多说关怀的话，关怀获得友谊。见了面儿问说，你好不好啊，最近过得怎么样啊，你觉得你被他关心了？上次听说你胃不舒服，这一阵子好了吗？这些关怀的话给人家带来的是一个温馨感觉的，你就会得到了友谊。多说商量的话，商量才是领导。一个弟兄家里有什么事儿，找老婆商量商量，你的地位无形中就会到达一个领导的地位上。什么事情你说了就算，太太心里觉得会被你忽视轻视，她会非常难过。有一个专家做过统计，他说，丈夫如果换工作、换房子，在人生的重大事件上，等到最后没有商量才告诉老婆，给老婆心灵中带来的伤害非常非常大。弟兄们，这是经过统计的，你们放在心上。 如果你什么事都找老婆商量商量，老婆有什么事也都找老公商量商量，你会发觉彼此的尊重、彼此的了解、彼此的谅解就无形中增加，什么事儿都在彼此的商量中，靠着祷告来寻求神的心意的时候，当一个事情决定了，彼此同心的去达成，力量就大。多说鼓励的话，鼓励发挥力量。很多的孩子你都会发觉说鼓励的话对他非常非常重要，这个是我年轻的时候没有学习的。很多的父母在他成长的背景中，他的父母对他说的就是批评的话，就是责备他的话，所以当你做了父母的时候，你无形中就像你父母一样对你孩子就是说这些话。但是如果我们学着对孩子多鼓励，所以你看美国的教育，他为什么可以培养许多能干的人才？因为他是很多的鼓励啊，所以每个孩子都非常有自信心。你看中国的孩子一般来讲都很没有自信心，因为你家里面都一直打击他的自信心，你不鼓励他。有一个姊妹说得好，她说她带孩子去公园里面，孩子要爬那个一梯一个节一个节的那个栏杆的时候，他孩子有时候爬两层了就会害怕，就会看着妈妈。那个姊妹就说：“孩子别怕，妈妈在后面，上吧。”哇，孩子就很高兴的再试着。我以前是什么？看到孩子要爬就说：“孩子别爬，那会摔跤啊，快下来呀、啊，你吓死妈了。”你看看。难怪美国人那种冒险奋斗那种积极向善确实跟中国人不一样。在孩子的生命中多说鼓励的话，对老公也要多说鼓励的话。哇呀，像志雄昨天我就跟他讲，哇志雄你讲的真好，我都好受用啊。哇，他就说谢谢你给我的鼓励啊，对不对？那你会发觉没有一个人不需要鼓励的，鼓励就无形中会变成一个力量。有人鼓励你，对不对？昨天如果我讲完你们都说哎呀这讲什么啊，越讲让我们越气馁。你说我今天敢不敢上台了？我昨天刚上来的时候很紧张，因为我跟你们都不认识，好像那个距离哦，彼此是不是够信任，尤其要讲家里这些事，家丑不可外扬，我可是一哭拉的全部都豁出去了，对不对？因为我觉得你这个不坦诚的交心你学不上的嘛，对不对？那可是讲完了以后就有姊妹跟我讲说，哇你讲的就是我，好像就是对我说的，怎么这么了解？我说我们都经过一样的路嘛。那我今天上来的时候哇就比昨天更有更有胆儿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鼓励就是一个力量，对不对？所以多说，要多说哪些话呢？要多说宽容的话，宽容乃是智者。要多说尊重的话，尊重增加了解。要多说关怀的话，关怀获得友谊；多说商量的话，商量才是领导；多说鼓励的话，鼓励发挥力量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说，好话坏话其实都在我们的一念之间。好话可以坏说，坏话可以好说。如果你的心对着你的先生，对着你的妻子，对着你的儿女，对着弟兄姐妹，对着你的父母家人，你都有一份真诚的爱，你要去学怎么把这个爱说出来，说得合宜，说得得体，说得像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面，使人得益处，你的心就发挥出来了。否则纵有满腔的爱心，经过这个舌头意念一个打转，弄错了，那你就会发觉成为一个祸害，成为一个坏处，成为一个对别人的伤害。所以第一个 肯定的言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而有一些人，当你夸奖他、鼓励他的时候，他就感觉到你爱他。那么你就要去想想，你的老公、你的妻子、你的儿女、你的父母是不是这一类型的人？他接受爱的方式是不是从肯定的言语来的？如果是，你就要学着怎么说他能够接受的话语，来表达你对他的爱。今天时间的关系，下面还有四个，我们一定讲不完，所以我今天就讲到这里。我把时间交给志雄，让他现在也对着这个家庭方面也讲一讲，让弟兄们跟姊妹们也得益处。谢谢大家。
这个有一次有一个地方的弟兄姊妹跟我讲说，刘弟兄你不要生气哈、啊。我说生什么气啊？他说南家姊妹比你讲的好多了。我说那意思就是叫我别讲了。不过我跟你们讲过了哈，我们家这个大事我做主哈，那么小事姐妹做主嘛哈。那这个要不要我讲一点呢？这小事哈，他说讲我就讲了哈。我想跟弟兄姊妹讲一点什么呢？我想跟弟兄姊妹讲一点，什么叫做头。什么叫做头？中文有的地方翻作头，有的地方翻作手，是不是？不管是头也好，是手也好，基本上就是做领导，对不对？圣经里面关于这个做头啊，他的教导很特别。在我们的观念里面呢，圣经是偏袒男人还是偏袒女人？我们认为圣经的偏袒男人哈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男人是女人的头嘛，是不是？你们做妻子的要干嘛？顺服你们的丈夫。真倒霉。你知道美国有一个姊妹啊，她可有本事，她写了一本书卖得非常好，那本书的名字叫什么呢？要我顺服她，后面个大问号。我们总觉得哈，这个要顺服啊的人是二等公民，对不对？让人家顺服的人一等公民。但圣经里面是不是这么说呢？圣经里面不是这么说哈。主耶稣说你们中间要为首的要怎么样？做众人的什么？仆人啊。我告诉你，翻译圣经的人翻到那里啊，他不敢老老实实的翻了、啊、因为原文的意思做奴隶。你知不知道仆人跟奴隶有什么不一样吗？做仆人的有没有工资？奴隶有没有工资？做仆人的可不可以桌子一拍不干了？做奴隶的可不可以说不干了？ 现在懂了没有？我常常跟做姐妹的讲，我说你们不会读圣经，你们要会读圣经，你知道圣经里面女人是一等公民，男人是二等公民。因为男人要做什么？做奴隶啊，这叫做头啊。神爱我们，神怎么爱我们？神可不可以啊坐在一朵筋斗云上面啊？行不行？金光四射，飘啊飘啊，就飘到这个城市的上空。然后说咱们这儿的人民请注意，上帝可是很爱你们的啊，听清楚，三天以内全部给我去受洗，三天以内没受洗的全部长癌症。啊，你们相不相信上帝可以做这事儿？啊，对他难不难？一点都不难嘛。但是神为什么没有这样用这种方式来爱人呢？因为这个不叫爱，这个叫逼迫，明白吗？他用他的全能，他用他的荣耀来逼迫人相信他，这不叫爱。神怎么来爱我们呢？腓立比书告诉我们说，他与神同等并不为强夺，反倒虚己，取了什么？奴仆，就是奴隶啊。神伟大不伟大？这么伟大的神，他把他自己变成一个什么？变成一个奴隶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到没有？这个座头啊，这座头不是开玩笑的事儿啊，座头是要做奴隶啊。这个不但做奴隶，他要做什么样的奴隶你知道吗？腓立比书告诉我们，他虚己，取了人的形象，然后怎么样？存心顺服。哎，弟兄姊妹，你顺服过神没有？啊，有没有顺在一件事情上顺服过神？总有的啦。我们常常不听话，但总有几件事听话的嘛，对不对？哪有每件事不听话的？但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你跟我一不一样啊。我信主好多年，我听话是听话，那我可不是存心听话呀，我可是存心想想怎么能够不听啊。那是实在走投无路，什么后门都找完了，都没了，没辙了，只好乖乖听话嘛。跟主所有的交涉都办完了，办不通嘛，那个不叫头，明白吗？做头的人是存心顺服，是打信了，我就是立定志向要顺服。顺服到什么地步呢？以至于死。所以我常常问姐妹哈，神对着做妻子的要求是什么？顺服你们的丈夫，对不对？神对做丈夫的要求是什么呢？爱妻子。怎么爱？像基督爱教会一样的爱。爱到什么地步呢？为教会怎么样？舍己。哎，弟兄姊妹，我倒问你啊，顺服难不难学啊？啊，难哦，真难哦，特别是他错的时候，对不对啊？难呐、啊！我告诉你，在家里学顺服难，教会学顺服难不难？也难呐、啊，难呐、啊。有一个姐妹跟我说， 这如果我家老公像某某人，那我就绝对顺服。我说你家老公如果像某某人呢，你不是绝对顺服，你是绝对同意。你知不知道这个差别在哪？是因为某某人的想法看法跟你完全一样嘛，所以你就觉得我当然顺服嘛。哎，说的对啊，好啊，我就这样子啊。弟兄姊妹，那不叫顺服，那叫同意。你明白吗？顺服是什么？顺服就是跟你的意见不一样。哎呦，要顺服难呐、啊，真难呐、啊。哎，弟兄姊妹，我问你哈，如果一个做老公的跟他妻子讲，你知道吗？这年头什么钱最好赚呢、啊？这年头还是搞这个淫乱的行业钱最好赚。啊，咱们开个妓院吧，哈、啊，你就负责去这个弄几个女孩，咱们赚点钱。请问你做妻子的要不要顺服？
不要。
为什么不要？啊？因为违背了圣经的原则。明白没有？当老公对你的要求违背了圣经的原则，你要不要顺服？不要。这个时候顺服神，不能顺服人。但是今天在家里有很多的事儿啊，咱们孩子要送到哪儿上学啊？啊，这个事儿那个事儿，有没有圣经的原则呢？没有，只是你觉得这样做比较好，对不对啊？你老公觉得那样做比较好，那请问这个时候要不要顺服啊？如果你老公认为比较好的你认为是比较不好，而且事实以后也可以证明你是对的他是错的，你要不要顺服？还要顺服。这样听懂了没有？就是证明他这个后来的后果不好。譬如说举个例子哈，如果的你老公说咱们现在要开个店儿，要卖这个，你这么市场上一看你就知道这个店开了稳赔钱的，你说要开另外一个店会赚钱的，你好好的跟他分析，好好的跟他讲，好好的求他，咱们一起祷告，全部你该做的你都做完了，他最后说我定规，我们开这个店，你要不要顺服？要。嗯，你说我明明知道这个店开就要赔钱，要顺服，懂不懂？为什么？因为没有违背圣经的原则。要赔钱，很可能神要用着赔钱成为你们的祝福。这样听明白没有？哎呀，这种见证太多，这种见证太多，多少的老婆碰到这种事跟你拼了，结果呢？结果把一个家就给毁了。听明白没有？教会有没有这种事儿？有啊。咱们这个侍奉要这么做，要这些人来做，我不同意。你为什么不同意啊？有没有什么圣经的原则、基本的道理在这真理上不符合呢？没有，我觉得这样安排效果会比较好。那如果另外那些同工，那些比较在组里面负责任的同工说，嗯嗯，我们不同意，我们觉得主的带领是这样做，哎，你们这笨呐、啊！你们这做不行啊，人家都没人这样做了。你要不要顺服？你要顺服。可能照他们那样做的结果真的不好、哦，一塌糊涂哦。有没有关系啊？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为什么没有关系啊？神会负责，你别担心。但是如果他们说，咱们现在不要再讲什么因信称义了，有爱心就好了，那你要不要顺服啊？你绝对不顺服。 因为这个是违背了圣经清楚真理的教导，讲清楚吧。所以顺服这件事，我实在告诉你，顺服一定是建立在对神有信心的根基上。你要不相信神是坐在宝座上的，叫你顺服难死。但是如果你相信说我顺服，神就要祝福，听明白吗？有一条诗歌你们唱过没有？十字架上的光芒啊，我愿意。哎，我告诉你，多少年前呢，我第一次唱这条歌是在马来西亚唱的。但马来西亚那里的华人的中文呢讲得不清楚的呀，这个普通话讲得不标准呢，但是他们唱诗歌没有歌词的，弟兄姊妹全用背的。那么我那次听他们唱的歌啊，我可喜欢听啊，我愿意享福，我愿意享福，在你爱的怀抱中。哎呀，我唱的可开心了。阿们阿们，好啊好啊，喜欢啊。后来聚会完，我去找那个领诗的姐妹，我说有没有歌词啊，她给我，我一看，哎呦，唱错了，什么我愿意降服啊，哪有这事儿，我才不愿意呢，我是愿意享福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就在那天呢、啊，好清楚啊，好清楚啊，我里面突然明白过来，什么叫享福啊？享福才能享福。所以做姊妹，你们真有福气。神给你们的命令就是顺服，你们就享福。这个做头的你知道多倒霉啊，请问你们在伊甸园呢、啊、是亚当不乖还是夏娃不乖？夏娃不乖啊，他乱跑，不好好的守老公，自己跑去跟蛇怎么聊天干什么？那个聊天嘛，也好好的按照圣经聊，对不对？还乱讲，把神的话都给改了。最后他被魔鬼骗了，对不对？你给魔鬼骗了也就算了，你还得要拖老公下水，自己吃了不打紧儿，还把老公你也吃。哎呀，那亚当真乖呀、啊，老婆叫他吃他就吃啊。等吃完了，两个人都知道错了，害怕了，都躲起来了，对不对？请问各位啊，耶和华神到园中来找他们算账，如果上帝公平的话，应该先找谁算账？该找夏娃算账嘛，都是你闯的祸，对不对？结果神找谁算账？为什么？他是头。你知道做头是什么意思吗？你要承担一切的责任。我们那边有一个年轻的弟兄就告诉我，刘叔叔，我现在懂了，为什么人家告诉我们说老婆永远没有错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因为老婆所有的错都是我的错。你听懂了没有？你不要以为这开玩笑的话，这圣经的教训啊。你老婆所有的错都是你的错，为什么？你是头。你看这麻烦不麻烦？这头好干的、啊、家里的头不好干，请问教会头好不好干？教会这一帮负责的同工，下面弟兄姐妹犯的所有的错误，将来的审判的时候算在谁头上？ 听懂了没有啊？哎呀，还有些弟兄姐妹傻的嘞，还想办法呀，还怎么样？我怎么为什么不是我做头啊？我告诉你啊，在我们那儿聚会的，再苦的差事弟兄姊妹抢着干，就一个差事没人干，就教会负责弟兄没人干。那干的人是什么呢？都给主耶稣打的没地方跑了，没地方逃了，乖乖的说好了好了，我干我干。弟兄姊妹，今天在每一个地方的聚会，这些神兴起来做头的人，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人，你在神面前就要知道，你只有一条路可走，就是死吧。听懂了没有？因为主为我们舍命。我们就要为群羊舍命。不是我们愿意的，我们没有选择，主的爱吸引我们，主的爱要求我们，我们只有一句话对主说，主啊，如果你要我死，我就死吧。任何一个教会里面做领袖的人就要有这个心智，在主的面前你要肯去为群羊死。群羊的软弱就是我们的软弱，群羊的失败就是我们的失败，所有落在他们身上的刑罚，主啊，落在我们身上，因为我们是头，我们不喜欢当头，我们不愿意做头。但是如果主说我要你，我托你，弟兄姊妹，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复活的主在约翰二十一章要三次问彼得，彼得你爱我吗？彼得你爱我吗？西门的儿子你爱我吗？弟兄姐妹，如果不是十字架的爱抓着我们，谁要做头啊？但是如果是十字架的爱为着主，让人家误会吧，让人家批评吧，让人家践踏吧，我们死就死吧，因为我们的命本来就是主买回来的。今天做丈夫的，你在家里面你要记住，你是头。头是什么意思？为你的妻子舍命。头是什么意思？为你的儿女舍命。放下你的爱好，放下你的意见，放下你的一切，放下你的权利，做他们的奴隶，好好的为着主服侍他们，这叫做头。我们低头祷告。